感谢主，我们这一次将有三堂分享到基督的职分，基督的职分。请我们先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请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然后约翰写约翰福音到了最后了，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主耶稣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人到底说对主的认识是怎么样？那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主问着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都知道那天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在旧约里面的弥赛亚。那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知道整个预言讲到基督，讲到弥赛亚，他是受膏者。那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在那里打开以赛亚书，读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主在那里告诉他们说，那这一些预言的话就是应验在他的身上，他来了，他是受膏者。我们要认识到基督他的受膏是讲到他的职分。那在旧约的里面呢，有三种职分，他们要进职的时候需要先受膏的。那首先我们知道说，先知的职分在王上十九章十五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叫他去膏亚伯米何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他。那在旧约里面我们只看到这一个例子，讲到先知是要受膏的，要以利亚去膏以利沙，然后他能够接续他进这个先知的职分。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膏油是预表着新约里面的圣灵，旧约有很多的预表，那有青橄榄油等等的，是预表神的灵，但是膏油呢是特别预表着圣灵。在先知进职的时候呢，是需要先受膏的。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祭司要进职是需要受膏的。在列王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节讲到说，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历史历代有在旧约呢，有这么多的祭司，他们要进职的时候需要先膏抹他们。那另外还有一个职分在旧约需要先受膏的，就是君王，就是君王。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我们看见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他叫他用膏油衬满了脚，然后差遣他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约在他众子中预定一个做王的。所以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大卫。大卫受膏以后，他得着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好，那我们看见旧约里面先知祭司君王他们要进职的时候先要受膏。在旧约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他们可能会身兼二职。那但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看到像主耶稣是三重的职分。那麦基洗德很重要，好，为什么一直讲到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因为他是撒冷王， 就是他有君王的职分，那另外呢，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有双重的职分在他的身上。主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但是他是君王而祭司。那我们看见大卫他是一个君王，刚刚讲他受膏，他是一个王，他的这是他的职分。那大卫也是先知，他写了很多的诗篇，这些弥赛亚诗篇讲到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受死啊，这些预言那是太宝贵了。大卫是一个先知，但是大卫呢，他不能说他是一个祭司。那在新约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施洗的约翰，那施洗的约翰他是祭司家里的，他可以做祭司的，那他也是一个先知，但是他不是君王。圣经当中在旧约里面再到新约有各种不同的这些职分，只有耶稣基督他有三重的职分。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到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这个是摩西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就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那这位先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就指着这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像摩西的这位先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七节，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永远为祭司的，所以他是祭司。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我们知道主在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那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但是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他是真的君王。那我们要认识主是怎么样在国度中他掌权，那这个属天君王的这一个职分，主是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祭司，他也是最大的君王。那今天我们交通这三方面的职分，除了我们需要认识基督，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说，今天主的职分他让我们能够一同有份，他是最大的先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也都能够来认识神的心意，他是最大的祭司。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来侍奉永生神。那他是最大的君王，今天他也呼召神的儿女和他一同掌权，那在属天的国度的里面，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能够掌权。那今天早间这一堂，我们先来一起认识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那基督是最大的先知。我们知道旧约有很多的预言，那整个的预言的中心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从他的降生，从他在地上的行径，主的受死，主的复活，主的升天，那这么多的预言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然后呢也应验在主的身上。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那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他讲到摩西的律法，他讲到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这三个方面基本上就是包括了整个旧约的圣经，讲到摩西的律法，讲到先知的书，讲到诗篇上，那有这么多指着他的话是必须要应验的。那主他是最大的先知，那因为呢这些话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就是这位 受膏者。如果旧约有很多的先知，他们能够来领受神的心意，他们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我们知道在旧约，先知是代表神来传达神的心意，那祭司呢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他们在侍奉的时候的不同。那这些先知们，他们把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里面讲到主那个预言，那个准确，常常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的。因为在主前那么多年，一方面我们会惊讶说这些预言那么清楚啊，讲到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惊讶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一直就认不出来呢？他们不是也读摩西的这个律法书吗？他们不是也读先知的话吗？他们也读到以赛亚书啊，可是好像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明白。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犹太人这么聪明哈，但你常常会想到说，他到底是真的聪明？是的，属地来讲，有人讲说犹太人可能是最聪明的，他们拿的这个诺贝尔奖啊，可能是最多的。那第二名大概是中国人，那大家也不敢说中国人是最聪明的，还是把犹太人放在最聪明的。可是对于神的事情，就说他们是一点窍都没有，就是说那个没开启的时候，那个笨的真的是可以了。那我们讲到这个律法，他到现在他们都想要遵守律法来达到神的要求，所以他们很付代价。我们那边有一个医院是犹太人的医院，这些医生绝大部分是犹太人的，真的是非常在人看是绝顶聪明的哈，这个各方面都是很先进的。那有一次我去看一位弟兄，他住院，然后到了搭电梯的时候，那电梯上呢特别写了一个牌子贴在那里，是一个固定的牌子，坐的一个牌子。他说这个电梯啊，在礼拜六的时候每一层楼都会停。哎，你这个电梯跟别的电梯有什么不同？然后呢，礼拜六跟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啊？原来礼拜六是他们的安息日。那安息日，你看犹太人为了守律法，他不能去按他要到第几楼，因为呢这是一个动作就表示你犯了安息日。犹太人就很聪明啦，那我要到第五楼，我又不能去按第五楼，那怎么办呢？他就干脆每一层楼都停，那到第五楼我就走出去了，就说我就没有犯了安息日。你说他们是聪明还是笨？他们对律法的经义啊，那差得太远太远了。他们是这样子从字面要去遵守的啊，但是呢，你读旧约圣经里面却有这么多的预言讲得那么准确。大卫是一个先知，像他写到诗篇二十二篇，讲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他不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描写主的受苦，他从一个主观的经历，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感受，他把它发表出来啊，他的舌头贴于上膛，他的骨头都脱了节，很多的描写，人家讲说这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才有这些的情形。他在那里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主在十字架上他向父神的呼喊。所以那些预言啊那么准确。当然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主他来到地上，他没有什么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外面的叫人家可以羡慕他，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那他写这一些的时候，犹太人呢也读，但是他们并不认识主来到地上。他们想说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们的拯救者要来是什么样子呢？他是神，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位神在肉身的里面却是这么的卑微。那他们所等候的那一定是蛮有权柄能力的，充满了荣耀的，但是主来却是没有加洗美容，主来却走十架的道路， 他却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好，这边我们就知道，虽然预言这么清楚，那今天是到了新约时代，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从里面有一个真的看见，真的认识，认识基督。这个认识是太重要了。好，我们知道现在在新约的时代，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也开启我们，那但是还是有太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看见，我们不是真的认识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个些认识若真的开启，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好，那你读神的话，头脑里面接受跟我们里面得着一个开启是有很大的差距。然后我们下面会来讲到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好，那先知呢代表神把这个道能够说出来，但是主耶稣呢他是道成了肉身，所以他跟旧约的先知是不一样的。好，那旧约先知是发表神的话，主的话呢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旧约是的有这么多的预言，但主的话就是不一样的，那他自己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他来到人的中间，站在人的地位上，是穿上了肉身，但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发表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他的生活言行各方面，他把这位神能够表明出来。主的话带着满满的能力，也带着启示的亮光，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只要主说一句话，这是一定就会成就。那这些话呢讲只要主说一句话，这还是一个外邦人，一个百夫长，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他能够认识到说是的，主说话他就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主是最大的先知，除了所有的预言是指的他，那他整个来讲他就是神的活道，神的活道。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见，那他是最大的先知，父神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那我们知道说，当主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他能够在荣耀的里面，那里有摩西，那里有以利亚，他登山他已经变相，他从荣耀里来，他就是荣耀，他是为我们在肉身里面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他达到完全，他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他满足父神所有的要求，他那天是可以回到荣耀里面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那样的一个情景当中，彼得常常他是热心有余，他说我要搭三座棚啊，当然第一座是为主，对不对，还要为摩西还要为以利亚。但是他们在荣耀里面谈论什么呢？谈论主耶稣他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情。彼得说要搭三座棚，但是天上父神在那里说话，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不是三座棚，不是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那这些都不能跟主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神在这里单单的把他的儿子标明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父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他的儿子是基督，是最大的先知，众人都要听他。那我们看见主自己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他到会堂里面教训人， 人都非常的稀奇，那这人从哪里得这样的智慧和异能呢？他说话他行事都有大能，所以他把圣经打开跟他们讲的时候，众人都觉得非常的稀奇。那这个地方呢，是到他自己的家乡去。那但是马上这些人他们说，一面稀奇说他怎么有这样的智慧，他怎么有这样的异能，但是他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们都认识的，还有他的妹妹们等等的。那他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下面一句话就说，他们就厌弃他，或者说因他跌倒，因为他是在他们的家乡里面，因为他们认识他的父母啊，或者是他的兄、他的弟弟们啊、妹妹等等的哈。那主就对他们讲，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主自己讲到他是真的先知，但是在本地本家他并不被人家所尊敬。那主这些主耶稣复活了以后，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看见有两个门徒，那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然后在往那个道路去的当中呢，主耶稣亲自来与他们同行，然后跟他们交谈，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是火热的。然后我们就看见到说，有一个叫做格留巴的，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主耶稣复活了，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可他们不认得这位复活的耶稣。那他们讲说，就是耶稣的事。那下面呢，那这位格留巴的他就说，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所以在那里做见证，因为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他们见证说他是个先知。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最大的先知，他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那在旧约里面，我们认识到说，这些先知他们是代表神来传递神的旨意，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神需要这些先知来说到预言。那你看见大卫这么宝贵的先知，他写到弥赛亚的诗篇啊，讲到主啊，讲你看见这个以赛亚，刚刚我们讲过哈，啊，这么大的先知，啊，还有很多的先知，啊，他们说预言，他们把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那第二方面，这些先知，因为他们代表神，只有他们能够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很多人他们不知道要往左还是往右，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需要先知来传达，让他们能够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是怎么样的。那这是先知第二方面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做个人的这样的先知哈，在旧约的里面。那第三个，那他们也劝勉，也安慰人，也把神的一般的普通的原则能够让人能够知道，所以这些是旧约里面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主是最大的先知，那今天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神的活道，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今天把所应许的圣灵已经赐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在每一个职分里面呢，我们看见这先知的职分，旧约是代表神来向人说话，把他的心意向人打开。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主复活，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见 他把各样的恩赐来赏给人，来赐给他的教会。那无论是有使徒，然后下面就是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以弗所书这边的恩赐是给教会的恩赐，建造教会的恩赐。那这些恩赐是特别，就是这些人是有特别的，那他们就是赐给教会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另外我们也看见在哥林多前书，那这边特别是讲到属灵的恩赐，就是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他把圣灵的恩赐赐给人。那神设立这些人呢，有使徒，有先知啊，有教师，行异能的，有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好，那这一方面你就知道，是的，在教会里面有特殊或者是有不同的恩赐。那其中呢，有叫做先知，有一些人他是先知，有一些人得着先知的恩赐。那在整个来讲呢，那个目的是什么？为着能够建造教会。所以就着建造教会来讲，圣经里面说有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那有很多人呢，他们有一些的看法，他们觉得说这些恩赐好像已经过去了，好像今天就着教会来讲并不是那么需要啊，特别一些圣灵方面的恩赐。好，那我记得有一次读到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的一篇论文啊，写了这么多啊，证明什么呢？他要讲了半天了，我后来看一下，他就说这些恩赐现在都不需要了，你爱是永不止息哈，什么都止息，都会止息的，都没有必要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必要，他今天也不需要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讲到是建造，是为着教会的建造。那在建造当中，的确我们说它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很多的恩赐赐给人，不是为着自己来彰显来享受，目的是为着能够建造教会。那今天我们说啊，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所以我们这里没有很多不同的工具，但你可以想象正在施工的时候，可能有这个锤子，可能有这个工具，这个油漆的各种不同的工具，在施工的时候都还在这里。现在呢，工作完成了，所以你读到灵前，他一面讲到有各样属灵的恩赐，那当然最大的爱是最大的，到最后很多到最后是没有了，爱是永不止息的，因为工作完成了。那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哈。那其中呢，当然有一些他是讲到是做先知的，那但是除了属灵的恩赐做先知的，所以我们还要再看哈，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你说我可能不是他设立的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执事啊，他是使徒是先知哈，你说我根本不是，那我也不是什么圣灵这个九恩赐或者是多少的恩赐说给我一个先知的恩赐。那但是呢，他圣经里面在灵前十四章第三节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所以有很多的方面，慢慢我们就需要来更深一点的认识这些，又不像是很特殊的一般的人，或者是只有这些有特殊的恩赐的人，他们才是所谓的先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灵前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好，这边是说到什么？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可能我们原本的想法，做先知讲道，那是一般很特殊的人啊。今天我们站讲台的都不敢说我是做先知讲道哈，因为觉得哇，那个应该是挺高的一个职分哈。但是呢，他这边讲的呢，他是说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啊。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这些我们需要来认识哈。那他做先知讲道是什么呢？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是有一般人他们是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的，有一般人呢，他们是代表神向着人来发表的，来发表的。那在旧约的时候，所以他们有先知的这个职分，受膏，然后能够尽职。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也有一般特殊的。是为着建造教会，我们说这是神赐给教会的，的确是恩赐。那但是另外一些呢，我们知道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谁来代表人到神的面前，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一个一个的可以做先知讲道，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就是站在讲台上，或者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你来发表哈。很多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就算在私底下，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是不是能够劝勉，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是不是能够安慰人，把主的话能够带到人的中间去。那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想我们今天都有经历啊。那不单是我们也跟人家交通，那很多时候你听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他在一个危难中，或者是他在一个抉择的一个不晓得怎么样认识神心意的，或者是说在各样的情况的里面，哎呀，也有人把神的话能够告诉他。那这个告诉劝勉，这个告诉安慰，有些人一下子得着了安慰，得着了造就。所以在属灵的原则里面呢，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就是在话语方面要我们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就是我们的话是不是能够对别人能够建造人。好，你看见先知的职分今天很重要，是建造教会，是能够叫人能够得着建造。如果今天你说我讲了很多的话，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或者是说电话上，或者是在反正这个微信，或者是有很多的沟通的机会啊，但是有没有能够叫别人得着建造的，这是今天大家需要来衡量一下的哈。啊，很多时候我们也准备了爱宴，大家聚完会哈，其实聚会的时候哇，都觉得感谢主，很有主的同在，领受主的话。那但是有时候我发现呢，那好不容易大家一起吃爱宴呢，很少在那里交通神的话，或者是有意义的内容哈。很多哇，讲到这个新闻的，讲到天文地理的，有各样各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彼此勉励，他讲到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主的那个职分，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把先知的职分能够赐给他的儿女，叫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先知，他们有的时候是做所谓的个人的先知，就是有些人他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他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就神就差派一些先知代表神来告诉他说你应该是怎么样，那点出他们的罪来，或者是指引他的方向。 啊，这是在旧约的时代。那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这节很重要哈。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啊，这节太好了哈，因为我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来认识主，可以摸着他的心意。所以在新约时代呢，跟这些我们讲到先知的职分，跟旧约有一个方面是不一样的，就是今天在新约时代，你不需要有人来教导个人的乡邻说啊，神要怎么引导你，也就是说不做我们个人的所谓的先知，因为我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可以来认识神。今天是的，一个一个做先知，我们可以彼此劝勉，我们可以来彼此交通神的心意，一同来寻求，这些都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不是去代替别人来做先知哈，做个人的先知。那常常有弟兄姐妹说啊，他这件事他不知道怎么选择啊，请你帮他选择，帮他祷告哈，就你跟神比较近，你来祷告看看，然后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你再来告诉我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形哈。那我想我们最好的是我们也祷告，我也跟你一起寻求，这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我不能代替你，因为今天是新约的时代，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旧约先知的那个地位上。弟兄姐妹，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然后我们明白神的心是什么。那特别我们讲到的是一些在生活里面的一些选择哈，然后认识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常常你需要做一些的决定，那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啊，是这样呢？是那样呢？那大一点的，有人说我应该是娶谁呢？好，我应该是该不该嫁呢？我的工作应该是怎么选择呢？那在很多的方面，其实今天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最大的拦阻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哈。有的人讲说，好像主为什么也不跟我讲话？那因为主讲话我们又不听，所以你就发现说，主干脆也就不再讲话了。要立志愿意遵着主的旨意行的，就是我们说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你祷告，我们说主啊，我到底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主的祷告一样，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那主遇到的挑战是太大了哈，遇到十字架还不只是肉身要受痛苦，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但是这位圣洁的主，他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他要被神弃绝，受审判，那这些是我们很难能够进入的。主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能够撤去。但是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不是应允在这一句，他的蒙了应允，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是在下面一句，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弟兄姐妹啊，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很关键的就是在我们愿不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愿意遵行的时候，就发现说神他不是要向我们隐藏的，他乐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开启。那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他借着各样事情、各样的环境， 来叫我们认识基督，叫我们认识他的性情，他的法则，所以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些过程当中一同的长大，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代替别人啊，就算是小孩子啊，很多时候以前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同学会邀他们出去玩，或者是想要一起去参加什么什么其他的活动哈。那当然如果是很好的，我们会赞成他，那如果是觉得是不对的，我们会反对他。但是还有一些在很多在中间的哈，他们很想去，同学邀他去啊，就怎么样啊，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呢，有时候就跟我们这个承认啊，在他以前那段日子里面，他最怕我们告诉他说你自己去祷告。哎呀，因为他也知道他一祷告呢，多半可能神会告诉他说你就别去了，不能去的哈。那他又不顺服，他又不行，他要顺服呢，他想去的他就不能去了。所以他们有时候很怕，就说我们告诉他说你自己去祷告，他巴不得说我们就答应他，对不对？好啊，你就去吧。但是我们也就知道，孩子们从小的时候，其实他如果真正的愿意去寻求，他是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真的，今天主把很多的机会赐给我们，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那在约翰一书里面呢，特别告诉我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那这个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圣灵的膏油已经赐下来，主是受膏者，因为他承受圣灵没有限量，他主的灵在他身上，用圣灵来膏他，所以他是受膏，成为最大的先知、最大的祭司、最大的君王。啊，今天圣灵的膏油已经赐下来，已经膏在我们的身上，这恩膏是真的。那这些膏，特别就是讲到圣灵。那今天圣灵已经赐下来，他说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怎么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呢？那我想跟随主哈，或者是寻求神的旨意，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学习。那在这里怎么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呢？我想我们如果跟随圣灵的时候，然后一来到主的面前，或者就在你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那这个同在你也很难去解释，但是你就是会知道，那我们心转向主，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可以在忙碌很忙碌的工作当中，但你可以享受主的同在。这些如果没有经历的，你也很难跟他解释哈。但是你经历过了，你就知道，感谢主，主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告诉他，主我渴慕你，我的心渴慕你啊，真的是赞美主。那这些都是弟兄姐妹我们经历到，不只是从早上晨更开始，早上晨更很重要。你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到底是什么？是你的微信呢？是这些新闻呢？很多人现在一起来第一件事情，这个手机啊马上需要去查看啊，有好多的讯息。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是想到主他的自己啊，我们来亲近他。地上有这么多讯息，但这些都不是太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你就经历到说他与我们同在，然后你在一天的生活中，你走路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你在忙碌之中也可以享受他的同在啊，这个是很宝贵的哈。啊，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很多年前哈，到美国去读书啊，因为 我们那个时候去呢，没有什么钱可以带去的，所以我到了学校，第二天就到学校里面餐馆找了工作，就开始那种打工的生活哈。那种打工是很花很多时间的，一个礼拜要二十几个小时在里面。那个老板他说，哎，看你别的事也做不好，就切洋葱吧，切番茄吧。哎呀，那个很小的一个空间啊，每次一切的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是很难受的，那种气味啊哈。啊，你的功课又很重，因为你刚到那里去，语言学业各方面都很重的。其实那学费如果光靠打工其实活不下去的，你就必须要成绩好，要拿奖学金，所以压力很大。每次看见说，哎呀，别人他们可以不需要打工，好，有些人的条件好一点，那我这个没办法，就必须要在那里啊，一坐二十几个小时，所以你会有很大的压力，很心理上啊，这个遇到很多的难处。哎呦，因为我在那里正在那里切的时候，我就唱一首诗歌，很简单的，唯主耶稣牧我心灵啊，宝贵远胜我生命。那唱着唱着你就知道，哇，就在这么不愉快的环境里面很有主的同在，就唱，就一直唱。其实我没有说一节一节的唱啊，那时候就唱那个副歌哈，唯主耶稣牧我心灵。但是你就知道主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手还是一直做，但是呢，你就可以进入与主的交通，与主的祷告，享受主与我同在。后来经历了以后，我就说，哎，感谢主哈。那很多时候生活压力非常大的时候，那就里面就特别觉得，哇，我很需要主他时刻与我同在。那就所以在那些日子里面，那真的里面我们亲近主，主就亲近我们，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那我记得做事情花了这么多几个小时以后，哎，我回家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那几个小时我又在切又在做，然后我又在唱诗歌或者祷告，哎，可是呢这些功课好像也都想清楚了，所以回家那个作业啊很快就做好了啊。所以过了半年那个第一个学期啊，就都是拿的很好的成绩，最后就申请奖学金，后来这个打工也就不用了哈，因为后来都是奖学金了。所以好像回想一下那段艰难的日子啊，还真是很宝贵，因为你特别在那个压力底下经历到主的同在啊，主的帮助，他的那个膏油，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可以来经历主啊。其实主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膏油在我们身上。那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呢，怎么样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那这要我们很小心的，是活在主的面前。你知道膏油在与不在，有没有人没办法分辨什么是膏油在与不在啊？如果还没有办法分辨哈，那你就很难进入这一节圣经说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想从根基开始呢，我们先享受主，先来亲近主，然后呢你摸着说，哎，今天真的是圣灵的膏油在我们的身上。好，然后你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思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忽然间你发现说膏油不在了，那个时候你就要非常的警惕了，主叫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啊，有的时候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就说我去这个地方，但你真的去那里呢，你的平安也失去了，膏油也没有了，我们里面就要有一个警惕，说这不是主要我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回转。所以这是非常实在的，就是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两个人在电话里面哈，刚开始交通，后来就谈了很多，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哈，就谈了很多以前的事啊。但是 你没有讲到什么不好的，可是讲了多了以后呢，哎，里面忽然觉得高油没有了，然后就知道说我们讲话应该就停到这里了哈，我再讲下去那就没有意义了哈。然后就说好，弟兄，我们交通到这里，有机会再交通。啊，就是很简单，你可以知道说高油在，高油不在。然后我们一下子高油不在，很清楚的没有平安了，或者圣灵的禁止了。那这个是叫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来认识神。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基督，所以当然从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关于主的启示，我们需要来认识。读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啊。但是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在知识或者是说我们接受主的话以外，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圣灵把主的话在说在我们里面，一下子想起主的话，那个话就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我们能够认识主，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们对主认识有多少，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把他的话藏在心里，然后呢，让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属灵的实际。那今天我们可以一同来追求，来认识，在神的话语方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学习方面，在我们跟主的关系方面，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彼此勉励的。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那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认识到这先知的职分是怎么得来的。因为主是受膏者，他是基督。那今天圣灵已经赐下来，所应许的圣灵已经赐下来，圣灵的膏油已经赐下来，像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每一个肢体今天我们都得着了。所以主他的职分呢，他今天要我们也能够一同有份，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神要发表他的心意，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可以借着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当他讲到说一个一个做先知讲到，有好多的机会在我们当中，就是有读经的聚会哈。那读经的聚会呢，大家都有机会能够把你所领受的能够发表出来啊。我常常在参加的时候，因为在参加之前我需要准备，为他们准备讲义啊，好，然后有一些时候不止读过一次的哈，所以呢又读了很多参考书，又预备了讲义。然后呢，我觉得如果我从一个角度说，那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吗？可能我这样参加聚会其实是很无聊的哈。你看我读了这么多有名的人的参考书，然后我圣经也读了这么多遍，然后我连讲义啊、解释啊，每一样我都很仔细考察了。啊，但是让我稀奇的是，每一次在聚会的里面，有时候一个刚得救的弟兄或者姊妹，他来发表一下，哎，让我很有得着，因为他所经历的、他所看见的，很多时候就是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的光照。那不一定就是很有名的这些这个解经的书，或者是这些我头脑里面所知道的，但是一个一个可以做先知讲道，那我们可以来发表，我们可以彼此劝勉、安慰人、彼此造就。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有一次我跟我岳母去看望两位年长的哈，那跟我岳母他们以前都是很熟的，他们都是那个时候都是80多岁了。那我们一起去看先去看一个老姊妹。那这个老姊妹呢，她弟兄已经被主，他们三位弟兄都被主接去了哈，所以都是一个人。然后这个老姊妹呢，她就说我现在好像什么也不能做。那我每一个主日啊聚会的时候，那她就祷告主， 看到有些新来的或者他不认识的弟兄姐妹或者新来的福音朋友，他说每一个礼拜他说主给他一位他能够去跟他讲话，然后呢就说哎，这个礼拜你有什么时候哪一天有空啊，我请你吃一个饭。他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哈，但是我一个礼拜请人吃一次饭总可以吧。哎，他就是找一个中午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哈。但他说这个年日下来啊，哎呀，教会很多人都是因为他就留在教会里面。那这些福音朋友来了，哎呀，觉得有人请我吃饭，而且是八十几岁的，他觉得很受看重。那有一些流荡的儿女来了，他说我就做这么一件事，好，他也不一定就是跟你传福音或讲很多，但他就是有那个关怀那个联络哈。然后后来我们看了他，又一起去看另外一个老姊妹，那个老姊妹啊，她在一些年前呢，她跌了一跤，结果呢就行动不方便。我们看她的时候，她眼睛也已经差不多快要看不见了，好，那她又一个人住。所以我们就说不找他出去吃饭了，我们就去买了东西到他家里去啊，陪他吃饭啊，这样。但你就看见在这个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里面哈，好几通电话打来，他说啊，我等一下再打，然后就说哦，这是哪一个姊妹，她这个这段时间呢，她有什么需要，她就每一天固定这个时候跟我打电话，然后过一会儿又是另外一个姊妹，哎呀，这个，所以你看见他好像他说我也。已经真的这个样子了哈，他全身这个，他说他那个很多地方疼痛啊，是24小时的，但是在电话里面，他能够安慰人，他能够造就人，他能够劝勉人，把神的心意能够带给人，这是他的服事，这是先知的服事。虽然他就是在自己的房间的里面，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一个一个我们在建造的里面，主呼召我们，我们是一同有份的。那但是就着我们个人来讲，今天能够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是很有福的。然后我们在神的话的里面，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今天圣灵能够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能够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想起主的话来，能够把主荣耀在我们的里面，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能够来认识主，都能够来认识主啊！这是先知的主职分。所以第一个，我想我们的认识是要知道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在教会中是的，他有先知的不同的人是特别是为着建造教会的这个职分的哈。那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到说膏油已经赐给每一个肢体，他已经膏我们，所以我们都能够来领受神的心意，都能够来认识神，然后我们能够彼此来建造。那这个先知的职分今天是赐给他每一个儿女的。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636首。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我愿更多认识基督，
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你。